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FM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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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玉轩。我们正声很多的听众其实都是乐龄族啊，或是退休族。其实我相信啊，大家应该都很有这种健康的观念，就是怎么样吃才健康，然后生活的习惯该怎么样来去调整。但是说到运动哦，我们常常都知道说要活就要动，可是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说，可能会觉得说，诶，运动好像有点风险，有点危险，一个不小心哦就受伤。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屏东民众医院的院长张淑凤张院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运动经历，非常的厉害。我们首先先邀请院长来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玉轩好。
我其实为什么今天会邀请到这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我觉得跟我自己也有点小小关系，因为我今年呢开始跑步，就是开始有那个跑步的习惯。因为我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嘛，到实际上接触之后就发现说，诶，一开始大家觉得很简单的跑步哦，其实没有这么的容易。那张院长这边呢，在65岁的时候挑战了12个小时的超马赛。超马赛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超过42公里就叫做超马赛，对不对？
对。
那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诶，那医师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开始运动然后开始跑步的吗？
是因为其实医师很忙嘛，大家都知道，然后我自己又当院长，所以其实真的没有空可以运动。但是呢，52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体重啊，就节节上升这样子。其实上升也没有到很夸张啦，就是我自己觉得体重应该50公斤左右就可以。
哦，好严格哦。
在我只有153公分呐、啊，所以我不能太重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就算多一点也应该大概52。可是呢，我就一直上去到56公斤，我就想说，应该想想办法吧，因为其实我只有吃两餐，我是没有吃早餐的，就是很早就实行这个168的饮食哦、所以早餐是不吃的，然后体重还是很高啊，那一定是要靠运动才有办法嘛，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有学公共卫生啊，然后学医学啊，健康促进啊，所以自己会找一个最健康的减重的方式嘛。那我就想说要开始运动，可是运动的话呢，要做什么样的运动才适合呢？那因为我本身就是也很忙，然后另外我也没开车啦，就觉得说，诶，我应该是找一个比较容易亲近的场所，然后也不需要有伴，那我就觉得，诶，跑步是最简单啦、因为只要找个这个田径场啊，或者是路上啊，拎个鞋啊就可以了，这样子。
那医师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自己，诶，好像跑步并不是跟我一开始想象的是这一样的这种感觉？
是，我开始跑步是52岁嘛，刚刚讲因为体重的关系。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如果我跑步我一定会懈怠啊，就会想说，啊，跑一跑我干嘛要跑啊，所以我就想说，为了要让我有一个坚定的一个目标，所以我就报了一场10的赛事。而且
一开始就先报名
人。 10公里，对，也找同仁一起报，说哎，我们这个很好玩啊，我们一起来报名一个10公里的赛事啊，我们只要慢慢练就可以完成啊，然后又有成绩单啊，然后大家就哎，不知道哎，他们也都蛮捧场的，就陪我一起去跑，我们就4个人都去跑。那开始跑的时候，因为没有跑那么远嘛，
嗯，
所以其实跑到5公里左右，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累，因为平常我练习大概都是练3公里左右而已，
嗯，
因为时间关系嘛，要上班，所以大概半个小时啊，然后做个暖身啊，大概就跑个2-3公里啊，然后我们就是凭着这3公里的实力就去跑个10公里，所以当然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在路上就觉得阿弥陀佛啊
对，一开始没有跑步的习惯，其实我觉得要跑个2-3公里就已经算是蛮吃力了，更不用说什么5公里10公里，这个其实真的是要花时间来去准备才有办法达成的。
还有就是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常没有走那么远，跑那么远，所以就是脚会起泡，
哦对，
会受伤，
没错，
然后就想说奇怪，为什么别人脚都不起泡，我脚就会起泡，所以我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应该是说比较细皮嫩肉嘛，哈，脚不耐磨，所以就是要多磨一下，哈，所以如果我们常常练跑，把它多磨一下应该是可以。那另外就是会想说，那袜子呢，是不是袜子有影响，鞋子有影响，所以呢我袜子后来就发现那个5指袜，就是要穿下手套一样，这样子，哦，5个脚趾都给它分开，这样脚趾跟脚趾中间比较不会摩擦，然后还有脚的这个伸展啊、张力啊都会比较，那再来就是鞋子，鞋子就想说要柔软一点的，然后我的楦头要比较宽一点的，所以就要找适合的鞋子。那其实如果你跑久了就发现说，哇，各种这个跑它都制造各种样的这个鞋子啊，譬如说是练习的鞋子啦，还是比赛鞋啦、竞速鞋啦，多少距离的鞋，哇，很有学问的，所以我也是买了很多鞋子这样子。
因为很多人其实一开始跑步就想说，哎，好像跑步蛮省钱的，也不用像说什么去上教练，一堂课就要花1000多块，好像哎自己有双脚买一双跑鞋就可以跑，可是呢真的很多人实际上跑下去，哇，这个装备觉得说好像少了一双鞋，好像呢少了一件衣服，少了什么，其实就会慢慢补很多很多的东西。
其实我也是在想说，哎，也有一些譬如说中高龄的人，他想要跑步，然后不想花太多钱，因为我这样讲大家都觉得哇要花很多钱，那不行
对，
那其实也有一种叫做比较是多功能的，就是我觉得也有一些鞋子是你要练习也可以，跑步也可以，去比赛也可以，然后距离多少都也还可以，就是比较中阶的这种鞋子，然后在打折的时候买，我觉得大概2000多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研究。然后这些鞋子呢，就是你要买很多双，就像很多人买衣服很多件，可是你也可以就买一双穿到底。
对，
所以也不要因为这个钱的关系跑步了。
对，我觉得跑步是相对好入门的啦，就是不会有这么高的门槛，可是实际跑上去之后，你可能就会开始发现说自己的需求在哪里，再慢慢的去调整，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开头，那个起头，对不对？
是，就是你想要跑出去就会有很多障碍，就像很多人就会问我说，哎，年纪大的人跑步啊，会不会就是太剧烈了啊？会不会伤膝盖呀？哦，尤其像我今年刚没有讲到我的年纪嘛，那我47年次，我今年应该算67、8岁了。那我常常一早我就会看到那什么，人家传来的讯息啊，60岁啊，早上不能太早出去啊，会危险啊，跑步危险啊，容易跌倒啊，然后就警告一些这个60岁、65岁的人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其实呢，我觉得跑步之后我就发现，其实不运动啊，才是真的危险啊，不是运动是危险，是不运动，好，不活动才危险，这样。
那在跑步的这个历程当中啊，医师这边有没有就是遇到什么一些挑战或是困难的地方？
是，其实就是有时候会脚痛嘛，因为其实也会有膝盖痛啊，或者是脚踝痛的情况。那可是呢，其实膝盖痛不见得都是退化性关节炎，因为很多 人就会说，哎呀，膝盖怎么损啊？其实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韧带不够坚强，肌肉不够坚强啊。这也是我鼓励大家的，就是说，假设你走路膝盖不会痛，那我相信你跑步也不会痛。当然你要先从少量开始练习，所以我都会跟别人说啊，你先开始你就跑一分钟嘛，可以你就跑十分钟嘛，那再多一点就30分钟、50分钟，慢慢累积。就是不能说，哎呀，那个超马伊斯嘛，他可以跑那么远啊，那我也来跑一下，然后一下就跑了太多。我觉得就是要慢慢来。那刚刚有讲，我一开始跑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个脚磨破皮啊的问题，还有就是其实有一些比较嫩的地方，譬如说你带那个手机出去不是有手机套吗？
对
啊，那个手机套我也会磨到手。还有其实内裤也会磨到，
对，
还有那个胸罩，胸罩也会磨破，就是胸部也会磨破。所以就是这些衣着都是要比较柔软的，所以就是也要准备一些就是防摩擦的一些乳液啊。那我是用特殊的，譬如说有一些骑脚踏车他们会用这种耐磨膏这样子去擦，就比较不会磨损，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还有就是你出去的时候当然要注意天气啦齁，那你如果是比较害怕冷的，那开始可能要带个薄外套，那跑跑热的时候外套要脱掉。那你流汗的时候你当然不能再吹风嘛，我觉得年纪大的人反而是比较懂得照顾自己，那你要是流汗那又吹风就容易感冒，所以要记得穿外套。那另外就是要补充水嘛，好，那水的话也要有电解质，不然你就是跑一跑可能脚就会抽筋。那有些人就是年轻人可能比较不会抽筋嘛，像我50岁以前我也都太会抽筋，晚上睡觉也不会抽筋，那现在晚上有时候会抽筋嘛，那所以我们跑步的时候更要注意这个电解摄取啊这些。所以跑步其实也蛮多要注意的。那刚刚讲到温度，事实上也要注意那个空气品质。就是 PM2.5 太高的时候，嘿，你出去的话那你又很喘，就变成什么人家笑说叫做这个空气清净机，
人体
空气
对很多人会这么说，所以真的要特别注意这个空气的状况。
对，所以其实就是要跑了才知道自己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问题可能不太一样。我的问题大概就是以上这一些。
那因为我知道很多的长辈啊可能真的觉得说，哇，跑步好危险哦，很容易跌倒或是怎么样，很害怕自己的身体使不上力，所以很多人会在家里面做这种超慢跑。其实超慢跑跟真的实际上面跑步，医师这边有比较过或者是说有觉得怎么样比较好或者是什么样的看法吗？
是，其实刚刚我们讲到的就是运动的种类嘛，就是跑步是一个种类，那超慢跑也是一个种类，然后还有这个有的人说，那快走是不是比较安全之类的，那这是种类的问题。那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强度的问题。就是我们国民健康局啊或是卫福部啊，他都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礼拜能够运动3到5次嘛，那一次30或到50分钟，就是最好能够有150分钟的中强度的运动。那所以呢，如果是我常看到跑道里有很多那种高龄者在散步，
对，
走路，那走路聊天的也很多啊。那我觉得走路其实不能算运动，它只能算是活动。就是我们久坐不好，那你起来走一走，那个叫做有活动的，但是不能达到这个中强度的运动的好处。因为我想这个好处大家应该是很多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资料，就是我们如果中强度的有氧运动的话呢，事实上对于很多的疾病都有预防跟改善的效果，包括我们所谓的慢性病啊，或者是像我们神经退化性疾病。我是神经科医师嘛，所以就是包括这种失智症啊、帕金森症都有帮忙。所以我们讲到的就是强度，那么有氧运动就是比较像是中高强度啦，不是非常剧烈的。那比较剧烈的就是像年轻人打篮球啦，或者是说竞速的快跑，比如说是100啊、400啊这样子。那我们如果长距离，通常我们就会用有氧的速度。那有氧的速度就是刚刚讲超慢跑也算啦，也算是有氧运动。但是大家要注意哦，每个人的有氧 范围是不太一样的哈。譬如说我的书哈，我相信那个主持人知道我有写本书叫做《愈跑愈年轻》。
对，
这本书里面我有提到说，哎，季正他是我们这个羚羊嘛哈，这个非常棒的这个选手就是季正，他有讲到说他觉得快走很好。那我就说，哎，大家知道他的快走是多少速度吗？他是1公里7分钟，
嗯，
那是比我跑步还快呢。
真的，七分钟其实非常的快哦，是真的是跑起来的程度。
对，但是快走是7分速，那我呢，我的有氧跑大概就是7-8分速。那以我先生呢，他比较少跑，他的这个会喘的这个有氧是10分速。
嗯，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哦。那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那个曾芳达哦，就是在那个影视上写那个有氧运动就是 one more two more， 然后我记得我年轻跟他这个动一下，我大概5分钟我就气喘吁吁哈。那对他来讲是有氧运动，对我来讲叫做无氧运动。
嗯，
所以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有氧运动大概就是可以讲话不能唱歌的这种强度。好，大概就是大家可以跑跑看看自己的速度多少，不要跟别人比啦，就是自己。那么也可以用这个心率，好，心脏跳动每分钟跳动的这个强度来看。那国民健康局是建议年轻的人是跳到130下。那如果我们中高龄者开始不是那么熟悉好自己的心跳，那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要带一个表，如果不能代表就是你运动完你就是测个10秒钟再乘以60，那就是我希望说开始也起码要100以上，那或者是到120，如果你觉得不会很累，那可能要到125、130这样子的强度。
嗯，
啊，当然为了安全起见呐，如果本来你就有点身体不是那么壮的话哈，比较虚弱，那可能做个心电图我觉得会比较安全。
嗯，最重要还是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去评估一下，自己适合的强度到哪里，因为每一个人其实落差真的很大，然后身体的条件啊、年纪啊，其实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强度可以来去。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嗯，香气清雅，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催卵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致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北调平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里的舒畅。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超马医师嘛，张曙凤张院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哎，自己在跑步的历程当中有什么心得收获跟感想，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我们先说到了，其实大家在选择要运动哦，要选哪一种运动，其实最重要的是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跟条件嘛。那接下来，因为医师长期都是以跑步比较多，那在今年的时候也出了一本书籍叫做《愈跑愈年轻》。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分享了很多不管是自己跑步的历程啊，或者是健康的观念啊等等的这一些分享，可不可以用自己的这个经历来和大家谈一谈实际接触跑步之后跑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对于自己身体的变化有没有哪一些感受呢？
其实我以前也是不爱运动，因为工作很累嘛，
对，
所以就回家就很想躺下来，然后如果看到椅子呢就会想坐下来，就觉得如果能坐就不要站，能躺了就不要坐，
对，
所以也是这样子。那时候就觉得工作时间比较长就会很累，就会腰酸背痛。那我觉得运动之后呢，其实我比以前体力感觉比较好，就是比较可以撑的工作时间比较长，不会腰酸背痛。那我觉得主要就是在于这个肌力的加，就是核心肌群比较好。所以自己的收获应该是说，就像为什么讲愈跑愈年轻呢，就是觉得自己的体能啊、肌力啊，还有那个愉快感啊，都是有增加的，睡眠品质是会比较好。那应该是说，虽然是跑超嘛，我也不是说大家都要跑那么远啊。其实理想的长度3公里、5公里都是很好的距离。那开始很多人他会觉得哇，跑步太累了。那我的经验是说，一开始不要跑太快，因为我们以前的跑步啊，就是都是跑100码、200码，在学校
快速冲刺的那一种，
对，就卖力的跑，说你跑一下500公尺，你就觉得哇，我已经撑不下了。所以我常都跟开始跑的人说，其实最困难的就是前面的1公里，你1公里撑过去了，那你的心肺其实就调适了。因为我是医师嘛，所以我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开始要暖身嘛，那暖身就是会让我们的肌肉开始活跃，然后我们的血管、我们的心脏都是开始能够适应一个剧烈运动的一个情况，就是心跳要加速嘛。但是加速的时候，你的周边血管要是没有扩张的话，阻力就会变。所以其实如果说我们长期运动，我们的血管它扩张能力就比较好，所以反而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什么的都是会改善的。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先暖身，然后慢慢跑。那开始我书上有介绍，就是你开始你可能就先跑个10分钟。觉得不累了，你再慢慢增加你的时间，等你能够跑到30分钟了，那你再注意自己的速度。那刚刚有讲到超慢跑跟慢跑差在哪里呢？其实如果我们出去外面跑，我们慢慢的在这种有氧的这个心率大概130以下的话，其实也有人说这个就是超慢跑。那但是坊间也有一些超慢跑是就在家里跑，甚至说脚没有离开地面的。就跑步的定义来讲，这个都不叫跑步嘛，因为跑步就是你要双脚同时离开地面，那个才叫跑，就是有点飞起来的感觉。然后另外就是说一定要有前进，所以我其实比较建议就是说虽然前进的速度很慢，还是能够前进会比较好，因为如果没有前进的话，我觉得反而是比较伤力量的，因为你要克制自己不要往前嘛，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在整个动力学来讲反而没有说比较省力这样子。另外有人就是会担心伤膝盖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跑步并不会比走路更伤膝盖啦，主要就是说我们跑步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其实都维持在一个屈，就是它不会完全伸直的。那走路有的人走的姿势不是很好的话，会完全伸直，这是第一个，就是对膝盖比较吃力的部分。第二个就是说，其实跑起来在下降的时候，虽然是它的重力比较大，就是说我们 起来再跳下去，有的人说沉重会多了大概 1.5 倍嘛。
嗯，
可是我们重心有往前移关系，事实上就要考虑到人家所谓的剪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慢慢跑姿势很适当的话，应该是不会说很伤膝盖，是说你本来走路就会膝盖痛。那么如果你一早起来呢，这是我很想强调的，就是你一早起来你就膝盖痛，你一早起来踏在地上就是脚踝痛，那也不能说你不能跑步。因为其实我们一早起来该痛哪里痛，是因为我们晚上睡太久了，关节都没有活动，或韧带还很僵硬，那动一动就好了。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跑一阵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全身的这个柔软度也会增加，这样子就是比较不会一踏下去就会脚痛。但是脚痛有时候也是跟你的鞋子啊，鞋子的那种应该是说它的缓震或者是它的柔软度有差别。对我来讲，我如果不穿拖鞋，我在室内光脚走路，我都会觉得不是很舒服。
嗯，
因为我们的结构上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地上都比较硬嘛，所以我们踏下去有时候就会不舒服。所以你要是走路脚踏在地面就会痛，也不表示你不能跑步，你要穿上一个合适的袜子鞋子，其实脚就不会痛了。所以其实有很多人是会先设限说我不能跑，因为我年纪大了我不能跑啊，我走路脚会痛所以我不能跑，或者是说啊会伤膝盖所以我不能跑，或者是跑步容易受伤。其实应该是说如果我们多运动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临时发生的状况，因为我们的肌力好，我们的平衡力好，反而比较不会受伤。
嗯，
所以我想说就是鼓励大家能够尝试这样子，那得的好处就是体能变好啊，就是过时间可以比较长啊，然后譬如说你在赶红绿灯啊，赶车子啊，那你就能够达成目的嘛。但有时候你看一个红绿灯我们都来不及过它就转了。
嗯，
对。还有就是你赶车子的时候你就要开半车，一插就插半小时啊，对不对？
嗯，我觉得这个我自己很有感觉，因为我是今年才开始有规律跑步的习惯，然后呢因为我有时候早上可能就会比较匆匆忙忙，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如果自己长期有在跑步，真的如果是赶快冲去搭公车或者冲去搭捷运等等的这些路程，其实好像就不会像以前这样气喘吁吁，就比较有余裕的这种感觉。对，那同时回过头来其实也想要请这个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很多的听众会觉得说哇，尤其是像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或者是像夏天好热哦，我不想要到外面跑步，室外跑步，那可能很多人会选择说去跑室内的，像是跑步机这种方式，会推荐大家吗？还是会有什么训练上面不一样的调整呢？
事实上之前那个有 COVID 的时候就不能出去跑，我也是用一些像游戏啊，那个健身环大冒险之类的那种游戏，可是后来可以出去跑，其实我就不想在室内了，我比较喜欢室外。那你说天气热因为我在屏东天气就是超热的，可是你夏天还是可以跑，为什么呢？你就早一点起来，因为其实大概四五点也是都可以到28度以下，就是27、28，那我觉得这温度都还是可以跑的。那当然每个人耐热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真的不能那么早起，然后又觉得真的很热，那当然室内跑就是刚刚讲在室内吹冷气啊，超慢跑啊也是可以。那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跑步机，虽然跑步机它速度也是可以调整，但是你不可能随时去调整，所以你可能就是十分钟，那个十分钟都是用同个速度，那你或者30分都是同个速度，那我觉得用到的肌肉肌腱会比较固定。因为我们如果跑步我们可以怎样，可以转个弯啊，或者慢一点快一点啊，或者踏过一个障碍物什么的，就是会比较变化，但是跑步机变化性就比较少。
嗯，
那另外就是说刚刚忘了讲到，就是跑步的时候除了刚刚讲到那个会起泡之类的，其实可能大家不会有我这样的困难，我的困难是我跑的时候脚不会很酸是我的手很酸
手真的会酸因为要一直维持在一样的
对要摆动啊，摆动啊就手很酸啊。然后还有就是呼吸的时候哇也会觉得肚子很酸啊，有时候甚至肚子也会抽筋。
嗯，
所以后来我也注意到就是要有重训啊， 哦，刚刚就讲到运动的种类，诶，到底有氧好还是重训好？其实呢，重训也是很重要。那像我现在就会特别去注意到我的核心肌群的训练。那我的书上也有写到一些核心肌群的，譬如说要做棒式啊、侧棒式啊，这些鸟狗式啊，或者是深蹲啊，这些动作呢，书上都是有介绍。那也是我自己的经验哈。那我比较喜欢的就是用重的这个负重训练，这样就不用去健身房啦哈。但是健身房也有特别的好处嘛，因为可以看到重量的变化。好，那如果说我们核心练好的话，事实上腰酸背痛会比较好。甚至有些老人家他会说，哎，我的脊椎有退化性关节炎，那我可能不能运动。事实上这个跑步的垂直运动对这个脊柱哈，它本身也是不错的。那我们如果加强核心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脊柱，就是我们的腰椎也好，颈椎也好，都有比较好的保护作用。所以是蛮推荐大家，就是就是做这个跑步的运动，然后再加强一些核心的运动，这样子。
那可是很多人会说什么跑步会掉肌力啊，或者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说为了要练肌肉，那可能暂时就不要先不要那么高强度的跑步，医师这边怎么看呢？
那个跑步好，会降肌力，其实是针对那个健美的选手。健美的选手他就是要肌肉一大块，可是慢跑的人你看他都是瘦瘦的。
对，
因为事实上这个肌力训练，他像健身房他们的肌力就是有固定的，哎，我要练这块肌，我要练股二头肌，我要练手啊、二头肌啊，然后胸肌啊，他就是要把它练成胖胖的。那但是呢，我们跑步的话大概就是比较适合我们平常就是会运用到的，就是我们的一般的赶车啊，然后去拿东西啊，就是这些都会用得到，它比较是符合一般的健身的标准。那所谓的健美，那个就是选手级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说跑步掉肌肉。其实还有跑步会腿会粗，有的人会怕，对不对？
很多人会怕。
对。其实我跑步之后的腿变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肥肉变少了啊，就是肌肉啊。然后我们跑步的肌肉也不会让我们变成像健美一样这样一块粗粗的。所以其实跑步掉肌力是指这种健美型的人。那如果是我们一般的肌力，跑步应该是不会掉。但是如果你希望说全身的肌肉都用到的话，当然你也可以去健身房。不过跑步本身就是一个全身的运动，我刚刚有讲你要摆手，然后你的核心要加强，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全面的，全面的。那所以呢，我目前呢，我也希望说能够挑战成绩更进步。大家会讲的说啊，年纪那么大了，你干嘛还要跑得那么辛苦啊？那其实我就是在想说，到底我们的体能在什么时候就是一定会下降的？那什么时候是可以训练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像很年轻的选手，我们也不能太训练，让他这个揠苗助长。那但是你要18岁以上，教练都会给你操嘛，弄得很累嘛，对不对？那我们60岁以后是不是可以这样练？那像我最近我们的这个好友就跟我说，园长你可以再挑战成绩更好啊。其实我自己是没有跑很快，我全马大概是6小时，所以不是很快。但是他就跟我说，你也是可以试试看要不要跑5小时以内啊。那我其实自己是不敢想，我想说哈，我怎么会越来越退步？怎么可能越来越进步？我只要这个6小时维持住我就很厉害啦。但是呢，后来我发现，真的可以再训练。我这次田中马，田中马很有名，大家都去吃吃。那我没有吃吃喝喝，我确实有用到他们的一些饮料，我觉得还蛮好的，都是什么红豆汤啊，什么这个鲜草蜜啊，反正就是比一般的赛事好吃多了。但是我就是用喝的，就比较快，所以我是成绩我是5小时26分，就是我上一场进步了30几分、
差很多
对，所以我觉得，训练还是有差，因为我会，应该有运动员都知道有运动手表，
没错，
我是用Garmin的运动手表，他会给我一些课表，就是，你今天应该怎么跑， 大家刚刚没有提到哈，我们跑步的话可以慢慢的速度跑很久，像我刚刚讲说，哎，你就五分、十分、二十分，一直是跑到五十分，这样可以叫做慢速度、长距离的跑步。那事实上也可以跑间歇，就是你可以先跑200公尺快的，再200公尺慢的，这样子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叫做最大摄氧量。那我刚刚没有讲到最大摄氧量这件事情哈，事实上最大摄氧量跟我们的存活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你最大摄氧量如果够比较高的话，就可以活比较久。
关于最大摄氧量，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要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哦。广告回来呢，再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告。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凯，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超马医师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跑步的经验哦。那是因为本身也是医师的关系，所以呢，可能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更专业的知识。那刚才我们在广告前讲到的是跑步，其实还有一个算是蛮多人会提到的，叫做最大摄氧量。到底什么是最大摄氧量呢？可以来请医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谢谢。那我们最大摄氧量呢，就是比较简单讲，就是我们呼吸嘛，就是吸氧气、嗯、那氧气吸进去都是经过我们肺泡啊，然后肺泡经过红血球啊，把它带到我们全身啊，那全身以后呢会到肌肉去使用啊，或者到我们的内脏头部，哪里都需要氧气。那我们最大摄氧量就是你能够利用这个氧气的能力拿来做运用嘛，好，不是你吸进去的、嗯、你还要运用。那所以呢，我们如果常常练习的时候呢，我们的最大摄氧量就可以增加，那可以使我们的存活的状态比较好。那譬如说有一些心脏病的人啊，或者是心肺衰竭的病人，他的最大摄氧量就是比较低，他甚至在休息的时候就会很喘。
嗯，
那我们如果能够提高的话，就是我们平常的活动就会很轻松。好，所以我们如果常常做这个有氧运动的话，是能够有效的提高这个最大摄氧量。那如果说有些人了解，有在注意这个健康的话，就是说我们能够让立腺体的功能，最大摄氧量呢，它就是我们身体能够利用这个氧气的能力哈。所以其实它也透过很多的机转，那包括就是让我们的立腺体，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发电厂，它的功能可以变得更好。那除了最大摄氧量呢，这个因为比较难测嘛，有时候需要在实验室测，那或者除非是你带一个运动手表，不然你也不知道你的数值是多少。那么有一个更简单的指标，就是你的静止心率，就是你平常没有活动的，你可能坐着一载啊，大概半小时，然后那时候你可以量一个你的心率，就是一分钟心脏跳多少下。那如果像我戴手表的话，我可能半夜我会得到一个最低的心率，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心跳可以比较慢嘛。
嗯。
那甚至说有一些有氧运动长跑的这个选手，就是耐力跑的这些选手，他的静止心率都会比较低。那以我来讲，如果是白天我大概都是50左右，那晚上我可以到达45左右或42，甚至到39，也有到那么低的。那以我们医学来讲的正常心率，我们会定到60到100，所以如果平常你心跳都是100多，那表示心肺功能算是比较差。那如果你是在60左右，觉得应该是还不错。但是如果透有这个有氧运动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静止心率更低，可以到50左右。那么有一个心脏科医师呢，其实也有很多文献写说，我们如果静止心率比较低的话呢，那就是可以活得更久。所以我刚刚讲到的就是最大摄氧量跟有氧最大摄氧量跟静止心率这两个指标都可以证明这个有氧运动对我们身体的好处，这样子。
所以通常来说是弹性比较大的话，就表示说心肺功能是更好一些的，是这样对不对？
对，我们可以说像储备心率，譬如说我平常是跳50下，那我可以最快跳到150下，那我储备就是储备了100下的心跳。可是如果说你本来心跳就只有100下，就已经到100下，那你跳到120你就很不舒服了，那就是等于你的储备只有20，那我的储备是100，当然我的体能就会比这个我刚刚举的例子这个人好了。
嗯， okay。 并且年纪上面其实也不太一样，这如果再年轻一点，其实弹性好像那个 range 就更广，是这样对不对？
是、嗯、对，年轻人应该会更广，但是这个就是个人的体质呢。事实上最大摄氧量的训练也不可能说一直无限上纲，然后跟体能也有关系。譬如说有些人生来就是运动高手嘛，
嗯，
那我其实想鼓励大家，就是说我自己本身就是瘦弱的，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就是养不活的小孩，两岁多就是得了一个肺肌脓、肺部的疾病，
嗯，
所以我心肺功能其实没有很好。 然后呢我也得过肾脏病，甚至说我在五十几岁的时候也曾经车祸颈椎受伤，但是这些都不能让我影响我想要跑步的这个就是一个愿望嘛，因为我希望说透有运动让我更健康，是首先要有动机，我们想不想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其实我是神经科医师嘛，很多病人他就没有做一些健康的行为啊，他就说啊不起啦就死掉就算了这样子，就有点比较负面。但是其实要死之前呢，我们会有一些叫做失能的过程嘛。
对，
像我们现在不健康余命不是都有七八年这么久嘛，那我们当然是不希望说我们有太多时间是在不健康的余命，所以是很鼓励大家能够多努力运动这样子。那一开始当然就要有个开始，我想要一个健康的生活，那我就想要运动，那我才选择我的运动类跟强度这样子。
今天节目当中哦，其实邀请到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跑步这件事情，也不是单纯只有说跑步才特别好，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从心出发。如果你想要健康想要活动，其实不论做什么样的运动对于身体都是有非常正面非常好的帮助，
但是要够强度哦，不能只有散步哦。
对，散步就是活动，但是真的要运动的话强度还是要到一定的程度哦。那最后呢想要来就是问一下医师，那平常现在训练的这个模式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有在跑一些课表吗？或是有怎么样训练的模式搭配呢？
我自己有指导我们工啦做运动，那我开始的时候就会让他们做一些简单的核心运动，那我自己当然也会做，那再来就是有点像超慢跑，先在原地跑个五分钟十分钟，然后再出去跑，那是针对初学者。那像我的话，我应该是出去慢慢跑，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应该叫做缓和的运动，就会暖身，对对，就是一个暖身的运动。那跑课表呢，就是基础课表，那你看你要定在七分数那跑个二十分三十分我觉得应该也就够了就是看你的有氧心率在哪里，那我觉得最好是能够有三十分钟，那每个礼拜大概有五次。那我自己本身是只要是天气许可我都会出去运动，所以我每个月大概都有二十几天都是有在跑步但是重训的话我大概一个礼拜大概只会有一次这样子但理想是要两次啦因为我还在上班嘛，所以有时候也没办法说达到我们想要的，不过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尽自己的力量，然后在自己许可的时间跟范围来完成这个运动
那接下来医师还有想要挑战哪一些赛事吗？
我接下来要参加的是24小时冲马
天啊，24小时什么时候要参加
二月吧，台北市它是一个这个跑步就是绕圈圈的，所以比较安全啦就是不我其实不太参加越野的这样子越野觉得对我这个方向感不太好的人比较危险这样子那另外刚刚没有提到，我不晓得时间有没有就是提到这个就是饮食的问题其实我也很想推广这个蔬食我自己本身是蔬食，那很多人就是说怕蔬食没有这个体能，那我就是用这个跑步来证实说我蔬食也可以有一个不错的体能，那但是呢就是要吃对啦就是我们要注意蛋白质的摄取，像豆类啊豆腐啊豆浆啊或者是坚果啊或者是液体的话我们就是像黑麦汁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蛋白质的来源，然后还有就是摄取这个植物油就是比较好这样子，像苦茶油橄榄油这样子
因为很多尤其是有运动有在健身的人会非常注重关于蛋白质的摄取量，很多人其实现在都会吃像是这个鸡胸肉的部分来补充，可是医师这边说是蔬食嘛，所以大概就是用豆类来去补充这一些蛋白质的摄取吗？
对，就用这些就够了
那蛋白饮会喝吗？那种是可以喝的吗？
也可以啊，但是我也很少买蛋白饮对，
还是主就是天然为主。
对，我最喜欢的补充能量的就是香蕉跟番薯都很容易取得，
很天然，对对对
对
这些其实吃这些就蛮足够可以让身体去应付这一些运动的这些强度了是吗？
对是
对、
欸、其实跑步长跑的话非常需要的就是应该是说糖分啊，糖分的摄取、嗯、那很多人都很怕糖嘛，就怕会得糖尿病、嗯、其实就是说如果是糖尿病的病人，我也有一个朋友，他家族就是糖尿病，他被诊断糖尿病的时候，他自己非常有点抗拒吧，就说啊，难道我一辈子都要吃糖尿病的药，而且他家人也有因为糖尿病而牺牲嘛，
嗯，
所以他很害怕。那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开始做这个跑步有氧的运动，那后来他的糖尿病就是不用吃药就控制了、
哦、
我不是说大家不要吃药、
嗯、
而是说我们可以试一试那个生活形态的改善，然后如果真的没办法、嗯、那我们还是要吃药，可是在吃药之前大家也可以试试这个饮食控制啊跟运动这样子的尝试。
嗯，那最后呢有可以再请医师来鼓励一下大家，就是不要害怕活动，不要害怕运动这事情吗？
那我自己本身是佛教徒，那我们有一个一本书叫做《路菩萨行论》，它一共有18000多字。
嗯，
那其实呢我就是会一个字跑4步到6步，我就这样背背背背背，然后时间就过了。像我今天早上我跑了12公里。
哦天哪，
今天7点半就上班，我就先出去跑了12公里。那其实虽然今天跑量比较多，那我里面就分3段在背书这样子，我想说我这个把它背完，那我就就可以结束了，然后就边跑边背，然后就可以完成很长的这个距离这样。
嗯，对，
大家可以参考我的书这样。
医师呢在今年的时候推出了一本书籍叫做《愈跑愈年轻》，那是由张淑凤张院长张医师超马医师嘛来完成的这本书籍哦。这个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找一下这本书籍来看，从中呢除了可以获取到一些关于跑步的知识之外，在健康方面生活形态生活习惯上面，像包括刚刚医师说到的蔬食，如果大家对于这一部分也有兴趣的话，当然在书籍当中也有特别来提到。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张院长张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有用的知识咯，谢谢院长。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想，又想，你有什么力量给了我？ 限，只给你最后期限几天几夜，我想远离暴风圈，誓言远在天边，谎言近在眼前，你的密码不销毁，随便一双拖鞋，自己下楼吃面没人陪，心甘情愿。哦耶耶耶耶耶哦哦哦哦，我们的初恋远没有回电。哦耶耶耶耶哦哦哦，穿上慢跑鞋，慢一点跑远一点。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正声电台小盖号，
台上盖好。